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官媒日前发布公告称，中央军委原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上将在接受调查期间于10月23号在家中自杀身亡。公告指其严重违纪违法，涉嫌行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张扬自杀引发舆论震动，一方面呢，他是文革后首位自杀上将，也是19大后经官方证实落马的首位高级别军老虎。另一方面呢，他是过去5年军中开展反腐运动以来第7名落马上将，显示军队高层遭腐蚀状况之严峻。习近平军中大张旗鼓反腐，是为公还是为私？水有多深？张扬是畏罪自杀呢，还是以死抗争？军中贪腐如此严重，我们该如何评价解放军的战斗力呢？好，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共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子，前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官罗宇。罗先生你好。
你好。
在北京呢，通过在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访谈的是中国民间智库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吴飞。吴先生你好。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中共官媒呢宣布正在接受调查的张扬上将畏罪自杀，党媒还宣布这位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呢是个典型的两面人。那么中共我们知道曾宣布病死的这个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将也是个两面人。那么首先我请问纽约的罗宇先生，为什么说徐才厚和张扬这些政工干部都是两面人，怎么回事？
现在谁不是两面人？你能够找出来这一个或者两个吗？现在整个的问题就是说，军队的贪腐呢，就是到了这个就是64邓小平开枪之后呢，就在这个郭伯雄、徐才厚的这个，就实际上江泽民、郭伯雄、徐才厚这些人的这个把持下呢，军队呢已经到了一个买官卖官的这么一个程度了。我过去也说过了，历朝历代如果到了买官卖官，那就完蛋了。而军队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就是党政军嘛。军队呢，在社会上呢，在相对比较独立的这么一个，这么一块吧，或者这么一个 group 吧，这么一个集团吧，他跟社会的接触呢，比较有限。
嗯。
他不是像那个公安呐、政法呀，天天跟老百姓打交道，他不是像这样的。那么他的这个贪腐呢？我看这个材料好像说，也张扬给了郭伯雄，25个命令，就是2500万人民币，那他哪来的钱呢？
嗯，
而且他如果给了郭伯雄这么多钱的话，那他当了官以后，他不得把他这些钱拿回来呀？所以，军队的问题是整个国家问题的一部分。它相对看起来是比较独立的，但是呢，它的根源呢，就是中国大陆的现在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就是专制的这么一个体制。这个体制呢，就带来了一切问题，政治、经济、文化、托儿所，这个没有养老、医疗、保险，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专制政体所带来的。
嗯，
所以军队呢，就是在这所有的问题中这么一个问题。
好的，那我请问北京的吴飞先生，您怎么看张扬这位将军以及中国官媒对他的指控呢？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张扬呢所代表的是中国军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存在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军队，我同意刚才罗先生所说的，就是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其实呢，这个贪污对于很多军队的官员，尤其是高层啊上将一级的，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那么最之前的一段时间啊，有十年的时间啊，那么这些将军们呢，由于太平盛世啊，然后很多的这个出去，也就是维稳维和啊，就是到世界各国去维和，那么基本上没有仗可以打。那么这些养成了这些将军们啊，很多的一些将军啊，忙于升官，忙于搞个人的小圈子。这个其实在官员里头也可以看得到的，因为这些很多腐败的官员，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说，只忙自己的事情啊，别的事情不顾。而且在习近平提出来在世界上要展示中国观点的时候呢，其实这些人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自己的观点的。那么对于军队来讲呢，这些比如说像这个张扬啊，这位将军呢，他由于忙于自己的事情，那么在军队的建设里面可以说没有太多的建树。那么这样的呢，所以说就形成了，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是两面人啊，因为呢对军队没有建树，但是搞关系很有建树啊，如何升官也是非常的积极啊。那么这样就造成了说对军队的一种伤害啊。那这种伤害来讲呢，一旦被揭露啊，我觉得张扬作为一个将军来讲呢，一旦被揭露，觉得颜面扫地啊，可能也只有自杀一条路可以走。
嗯，好的，那么我请问啊，我请问罗宇先生一个问题。您刚才呢，您在这个回答我问题的时候提到呢，说这个中国军队现在买官鬻爵的这个现象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那罗宇先生，您能不能，您对这个，我们知道您由于种种原因，您对中国军队内部的消息还是比较灵通的，您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究竟买官鬻爵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实际上我呢离开已经快30年了，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呢，我知道现在不比你们多，你们的消息灵通。但是就从你看郭文贵先生这个爆料来看吧，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就是党政军的上层已经腐败到了个什么程度。他也认识一些军人嘛，他也说了一些他认识的军人的这些事情嘛。这个网上嘛就很多了，但是呢很难能够完全把它做实。
嗯，
因为我们也不能去调查这个中国军队的贪污腐败，所以呢这个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根据同样也是贪腐的什么中纪委啊，什么这个委那个委，就是反贪的这些机构，他们觉得可以跟老百姓说的。
嗯，
你像郭伯雄、徐才厚，这个实际上大概他们干的坏事啊，包括什么张扬这些，他们干的这些坏事和买官卖官的这些事呢，应该不只是现在官媒说出来的。
嗯，
但是就从官媒说出来的，那就已经就已经根本就是一滩烂泥了。
嗯，
就是军队根本就是什么什么团长多少钱，什么师长多少钱，什么军长多少钱，就是张扬给了董建这个郭伯雄多少钱。
嗯，
就这些事儿就已经到了一个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就是买官卖官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好的，
而历朝历代只要到了买官卖官，那就完蛋。
好的，那么我再请教，继续就这个问题呢，我请教这个吴飞先生。吴飞先生，您了解到中国军内啊，中共军内的这个买官鬻爵的现象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另外，有传闻说 这个张杨上将呢，他曾经一次性就给郭伯雄，当时是军委副主席呢，给了他2500万元人民币，您相信这种说法？
我认为呢，这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将军们的钱从哪来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军队里面，我认为里面，比如说涉及到买官卖官等等这些问题呢，我认为呢，其中一个最主要，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啊，这个也是一个传言，就像罗先生讲的一样，也是一个传言，我们并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但是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军队啊，它旁边有很多的这种企业，最明显的就是说军队周边有很多租出去的商铺啊，还有军队一些企业呀、啊，那么这些和军队里面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样的呢，这些企业可能就形成这些军官们啊这个裁员的来路。那么现在呢，习近平呢基本上把这个财路就给断掉了。我想这未来会好很多。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他有财路才会奉献出来。奉献出来以后呢，就按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因为他要没有军，现在还没有仗可打啊，或者是没有很多的一些战略行为去执行。那么呢，就为了忙于自己的小圈子，忙于这个升官。其实这种钱的关系呢，主要是体现了一个他的能力啊，他可以搞到钱。那么呢，军官呢又觉得你可以搞到钱，然后呢大家可以就是自己人。其实这个呢是由于之前的一种军队的一种文化所致。那么现在呢，比如说现在这个很多的中国需要海外的声音，中国需要海外声音，就要可能未来哈就要把军队派出去。这一点呢在普京时期呢就是前一段普京时期就非常明显。第一个，普京的军队或者普京找到的雇佣军可以在乌克兰打得赢乌克兰的政府军。第二个呢，就是说普京在自己派出军队以后呢，自己的航母基本上冒着烟啊，就是说可以开个玩笑讲，这个卫星基本上不用卫星怎么看，自己人也看得到他的航母在冒着黑烟。但是经过了2年多的时间，普京确实他的军队消灭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也就是说，未来的中国，你如果你要想发生的话，你的军队必须得能打硬仗，而且是说不只能打硬仗，而且不是是武力的对拼啊，不是这种这个，就像我们很多军迷在比啊，这个武器和别的国家武器，甚至跟美国武器的先进与否，其实很多不是在这个地方。比如说举个例子，像反恐一样，伊斯兰国或者这一类的，因为你在普京时期打这个车臣的时候啊，做这个统一车臣的时候，他的军队如何和车臣的这些恐怖组织作战？这恐怖组织作战。绝对是一个连的啊，一个连的部队可以平衡一个师或者一个团的兵力，那是非常厉害的一些组织啊，所以说这种是对这样的情况，对，
好像中国军队现在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另外呢我
对，所以说你必须得
张杨刺杀这个消息呢震惊中外。首先因为他是文革以后第一位刺杀的上将，而上将呢是目前解放军系统中最高的军衔。那么我请教罗先生，上将刺杀会在军队中，尤其是军队高层引发一种什么样的震动啊？
这个人呢已经不在了，所以呢就不要说很多了，因为他本身能够升到这么一个职位，那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呢，这个他的这个就是整个军队的问题也好，他的问题也好，是在一个体制内产生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是选好人还是选坏人，这个你是个体制决定的。这个当然个人的因素也有，但是呢它不是根本的。因为现在军队呢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说就是从过去是人民的子弟兵嘛，邓小平64开枪了以后，他就是反人民的兵了，就不是人民子弟兵了。那么64之前呢，我也不知道你多少岁哈，反正那时候的老百姓没有人相信军队会向老百姓开枪的嘛，这就是老百姓还信任这个军队。但是军队一旦向老百姓开枪了，他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就成了一个 敌人，所以呢，那么找什么人来维持这个军队呢？原来咱们就简单来讲是找好人，现在呢就是找坏人，所以呢就出了什么这个什么郭沫雄、徐才厚什么什么张良这些人，所以他们呢本身是这个叫做体制的维护者吧，他们呢实际上来讲，就是从人性的观点来讲，他们实际上呢也是体制的受害者。
嗯，
因为这个体制坏了啊，这个专制这个体制它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呢党政军它都成了就是镇压和统治人民的工具。
好的，
因此这个体制不变，军队的问题解决不了。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吴先生啊，虽然上将自杀很罕见，但是过去五年来呢，我们已经看到军中已经有一些军官甚至将军相继自杀，他们都是为了什么？请给我们大体介绍一下好吗？
我觉得呢，就是说现在这种自杀的很多情况呢，是因为比如说他如果有腐败现象的话，
对不起啊，我们跟这个广州吴飞先生的连线现在有了一些技术故障啊，我们争取尽快排除这故障，把吴飞先生接回来。我们现在已经有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们来先来接电话。湖南的王先生，湖南王先生你好。
你好，许波先生，我好多年没给你们打电话了，我刚才听了一些，因为我上网啊，这个你们的视频。这个现场这个基本上这个封锁的挺厉害，看不到。今天给你们打电话，我是讲刚刚我听到罗宇先生那番话。据我所知，罗宇先生是罗宇清先生的孩子，但是他刚刚的话里面好像有不可支援的地方，支援其说的地方，似乎是以1989年代划线，军队是否收于人民。我对此我不敢，我不认同，何况。我们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这种腐败的病症，到至少在现在的政治领导层是找不出这个根本的抑制败发的，就是开不出好的处方。而真正的处方在国际或国内的一些比较有头脑、真的头脑的人，他们这种处方这种办法也不会接受。至于罗宇先生他的父亲，我都不知道他有什么感想。罗宇庆先生在1950年整这个收渔啊，或后来的彭德怀，都是非常非常卖力的。我不知道罗宇先生有什么回应没有？不好意思，谢谢。
好的，那我就请罗宇先生呢回应一下我们这位湖南王先生的这个问题好吗？罗先生，
这个问题呢，比较不容易，就是不容易一句话吧，就很短的话吧，把它讲清楚它。我写了一本书叫《告别总参谋部》。国内不能出，香港出了，所以如果你要是因为现在有电子版了，就是盗版了，就是那个他们好多人都是在那个电脑上看的，所以呢因为你提的这个问题太大，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生、发展、壮大、成功到没落，实际上是这么一个过程。对吧？这个一句话两句话，至于说是哪年来划线，我是按1989年来划线，因为原来嘛，就是前30年嘛，或者是前30、后30年嘛，前30年呢，49年以后是共产党的高峰。那么49年，建成以后，就不断的一个一个的战略错误了。这个我在我的书上都讲了。这个一直到1989年，这个划线呢，就是说，原来还有一个不管怎么样嘛，还不是贪腐的，对吧？ 就是毛泽东那个时候，没有人说那时候是贪腐的。
嗯。
不是有一句民谣嘛，说，毛泽东的干部两袖清风嘛，这个华国锋的干部无影无踪，邓小平的干部百万富翁，这个老百姓啊，他也不认识你，也不认识我，他怎么感觉的，就他就怎么说。所以民谣，这是一个，就是说，这个社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从民谣中就能够感觉出来。所以我就建议你看看我的书。
好的，那
因为我不可能在这儿。
刚才对，您说的对啊，罗先生，刚才我们这位听众呢，问题可能有点太大，但是我向您提出一个问题，您看这样好吗？其实我们刚才这位听众的意思呢，就是这样，您呢是中共开国大将罗瑞卿先生的这个罗瑞卿这个将军的这个公子。另外呢，您呢，这个我们知道罗瑞卿啊，您的父亲罗瑞卿将军呢，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位重要的这个负责人。那么如果您的父亲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他会怎样感觉？他对这个中国军队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呢？您回答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吗？
首先呢，历史呢就没有如果，如果是。就是这些好人都在的话呢，那也不会出六次，对吧？所以呢，历史呢，就是说，反正人都是要到一定的寿命了以后就走了，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历史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生、发展、壮大、成功，然后呢，到衰落。现在中国共产党呢，就是一滩烂泥。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一滩烂泥了，那军队能不是一滩烂泥吗？是吗？这个军队，就是中国的体制的问题是说，必须得逐步有序的民主化。就是说，专制的体制必须改变成民主的体制，这样的话呢，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因此呢，我给习近平写信了，我就是一条，就是逐步有序的民主化。你要不走这条路的话，你全完蛋。
好的。
不管是军，不仅是军队完蛋，你党也完蛋，党现在实际上也差不多完蛋了。就是说，这反腐嘛，为什么要反腐呢？就是因为已经没法再弄了嘛。
好的，
是不是？
好的，罗先生，
完蛋了。
谢谢罗先生啊。我们继续接着向下讨论。就是现在呢，刚才我们谈到呢，这个张杨将军呢，他是文革以后第一位就是说第一位自杀的这个上将。那么舆论感到震惊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张杨也是过去五年中第七位落马的军中上将。那解放军目前我们不知道一共有几位上将啊，现在呢已经七位上将落马了，还不包括正在接受调查的这个人，比如像原总参谋长冯峰辉上将。我想请问这个我们现在跟这个广州的吴飞先生的连线又接回来了。我请问广州的这个吴飞将军吴飞先生对不起这说明什么问题？据官方统计呢，过去五年来军队高官受到惩处的共有160名。有海外评论称呢，这个数字要比中共建军90年之后内战外战加文革倒下的这个将军的总和还要多。那么请问吴先生，您怎么看军中这腐败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我觉得军中腐败问题，它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军队的发展它方向是不清晰的。如果是对外为什么美国它始终保持着对外用兵？因为呢，它可以让它的军队保持一个战斗力，而且军人呢有事可干。那么我们这边呢，就是因为在对外方面呢只用外交部军队用的不是特别多。那么这样使得呢，军人呢很多的时候，尤其像将军一类的他就是忙于升官。完升官以后呢，军队里面他就刚才主任一直谈到就是军队的腐败问题就是说其实里面最重要一个问题就是说军队里面他的军企军队的企业，还有一个是军人利用军人的方法来发展的企业，比如像华为华为老总本身就是军人出身有军人背景的那么其实用军人的这种 基本的素质呢，发展企业是非常快速的，而且军企呢也是占有很多的资源的，它发展起来也是非常快速的。那么这样的两个这个形式的企业呢，在社会上占有绝对的资源的优势。那么你想，很多的将军就自然而然利用了这种优势来为自己，来为自己的派别来服务。那么这样就使得很多的军队变成了一个这个就将军忙着升官，然后就像那这个下台的这些。所以说呢，主要是军队的发展的方向不清晰，使得大批的将军呢迷失了方向啊。这些迷失的方向呢，也就是说习近平呢就希望把这些迷失方向的将军就给撤职，或者是都查办，就然后重新找到军队的一个方向。我认为所以说呢，在腐败呢，也就是说他和军队的发展来讲没有一些必然的联系，而是说军队或相关的人他占有了这个资源，而军队呢没有明确的方向以后呢，这些将军们就也就顺便利用这些资源来发展成自己的派系。如果是地方官员或者相关官员，这还好说，因为这清除掉。但是军人是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系统，那么也就是说呢，一清除呢，就会产生出很多的这种相类似的就特别多，因为这个成批的现象特别严重，所以说就才会造成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种现象，成批的这些将军，就像甚至说有的说包括比这个抗战是阵亡的将军还多这种现象出现。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大量的听众观众特别是网友的评论啊，我们给大家选读一下。 Alex 廖他说，中共军队确实腐败的太厉害了，怪不得老说反腐会灭党，不反腐会灭国。高级军官长得白白胖胖，有双下巴的，抓起来随便审一下，没有几个被冤枉。不管是政治迫害、跳楼，或是被抓，都是大快人心。包自雷，哦，对不起啊，张弛啊，这位网友说，军人不死于战场，死在自己手里，中国军队还得出多少丑闻呢？另外呢，金刚无说中共的军队水有多深呢，谁也不清楚，但派系和金钱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每一名军官的名额都被上一名军官瓜分，并且明码标价，习的军队反腐只是习控制军队的手段之一。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对不起，我们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我想请问罗宇先生一个问题，大批军中高官落马，腐败是唯一的问题吗？请教罗先生。港媒有报道说房峰辉啊、张扬两位上将在十九大落马之前就接受调查，主要是受两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的牵连，并且还有据说呢发动政变的企图，您相信这种说法吗？
好像反正没有什么证据吧。而且呢，这个腐败的这个军官好像大概政变的可能性反正也不是很高吧。我还是强调，就是说这个具体的个案呢，它不是一个什么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就是个体制的问题。体制坏了啊，就是专制的这个体制是一个最落后、最反动、最无人道的这么一个，就在今天世界上啊，在现代文明，就在今天的世界上是这么一个制度。所以这个制度呢，必须得改。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希望习近平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把中国这条大船引入世界民主潮流。这样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好的
啊，就逐步的啊，
好，
一步一步就会解决了。
谢谢罗先生。
但是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罗宇先生和吴飞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北京世界政党大会，万民退下，万邦来朝，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